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仍然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的系列。我们刚才提到了这经文当中，安提阿教会差遣了几位宣教士啊。这里边说，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因为在新约的这个地中海沿岸，其实叫这个安提阿，安提阿就是叫。世俗的一些历史书翻译成安提阿哥啊，这是安或叫安条克，这都是同一个名字，是根据这个当时的一位君王来命名的，所以有好多地方都叫这个。等一下这个经文就还有一个叫比西底的安提阿哈，所以这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当中呢，我们说它有很多的意义啊。基督徒说称为基督徒就是从这个安提阿教会起手的，是吧？那这当地非常的复兴，也可以说这甚至就是使徒保罗的某种意义上的母会啊，他是从这儿被拆出来的。这里面提到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你可以看到先知和教师是不分家的啊，或者再可以具体一点说，在教会的这些职分当中，先知一定是教师，他一定有教导的工作啊，但教师他不一定是先知啊。在这个日内瓦的教会，在加尔文的时代，他会区分这样的几种啊，但是在这里不做太多区分，这些都是有这种传道，有这种去讲道的能力的。那么这几个人都各有特色。巴拿巴我们说是著名的劝慰之子，是第一个来到安提阿来服侍他们的，相当于准使徒这个级别的一位圣徒，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的意思就是黑的。所以一般认为这个西面很可能是来自于北非或者是非洲，可能是黑人啊。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种族是多样化的。古利奈人路球，可能我们很多人还记得是替耶稣背过一段十字架的那个，是吧？古利奈人西门。还有一个叫做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这个马念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王室贵胄啊，是一个王室贵胄，他跟这个分封王希律从小是同养的。同养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哈？我们就类似于说，如果你了解一点《红楼梦》的相关的历史，曹雪芹的祖父叫曹寅，曹寅自己的母亲就是康熙的乳母，叫做奶妈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那他为什么后来能够什么江宁织造，是不是升官发财，而且那么多的贪污亏空，起码康熙活着的时候不去整他。包括这个曹雪芹自己的表哥叫福鹏，也曾经是算是叫做与乾隆同养的福鹏，就这个意思，他是在宫中做伴读书童的这么一个身份。可以说他虽然未必是皇室的人，王室的人，但一定是很亲近哈，是贵胄，是贵族。甚至我们就可以从此知道，我们上一次应该是谈到这个亚基帕王是怎么被虫咬死的啊，有很多的第一手的那个绝密资料，你路加是怎么知道的呢？很可能就是这一位先知或者教师马念，是吧，带给他的。扫罗我们就更熟悉了，大树人扫罗就是我们的后来的使徒保罗。他们在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谁进食祷告呢？有人说是全体会众，也有人说就是刚才提到名的这五个人，其他三个人哈。这无论怎样讲，这是一个全教会同心合意的事件。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进食祷告的功用是很多的哈，在新约当中、旧约当中都有类似的教导。我们说耶稣基督也经常教导我们啊，他也身体力行，进食祷告是可以来抵挡试探啊。当他进去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40天不吃不喝都已经给我们打下一个样来。也包括有一些个鬼，耶稣教导若不是进食祷告赶不出去的啊。再者，进食祷告也是常常在危难时机让我们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方式。你借着以斯帖来号召他的同胞来一起进食祷告，也包括这一次我们看到呼召宣教士 包括后来巴拿巴和扫罗在各处按立长老的时候，都是要禁食祷告来按立的，这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属灵操练。也有人说，个人方面，你每周的假如有一次的禁食祷告，生命灵性会有增长，对于身体的健康也应该有所帮助，是吧？少吃一顿，轻断食，很多世上的人都说这种话。那么禁食祷告可能最主要的是属灵的意义，但也有一定的可能身体的意义。这里边的圣灵，它是一个说，可以说是预言的灵。那么他就在这里说要为我，他是有位格性的啊，来差派这个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要照他们所做的工。接下来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有的咱们的这个版本可能老一些，你的圣经叫什么居比路啊，就是塞浦路斯，这个地图就是地中海的沿岸。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一个西流基港啊，就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离这个安提阿二三十里的地，那么是一个你算是要出海的必经之路吧，一个出海口。那从这个西流基港往这个岛上啊，这个居比路岛就是塞浦路斯岛，往这个岛上去，然后先到了萨拉米，是在东北的一个方向啊，在这儿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你可以看到当地居然有犹太人会堂，可见是这个信仰传递的还是挺广的啊。然后这里特别不叫闲笔，甚至可以叫伏笔，说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就是那马可约翰，因为后文就要提到，就因为他巴拿巴和扫罗某种意义上掰了，是吧？所以这有一个伏笔。经过了全岛，直到了帕福在西南方的一个地方，在那儿遇见了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关于这个术士巴耶稣这种人的存在，哎，我在这个约瑟夫的犹太古史当中可以看到一些旁证，一些佐证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犹太古史，就是我这儿拍的这个照片上，说在总督菲利斯的那个时候，他就派一个在塞浦路斯出生的犹太友人去见德鲁西拉，这个人叫西门，他假扮为术士，然后他去说服这个女人要抛弃原来的丈夫去嫁给菲利斯，允诺他得到了幸福快乐等等。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历史记载当中就告诉你有这种人，犹太术士，而且这个叫西门哈，就生在塞浦路斯岛，是不是？可见这个岛上似乎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另一个旁证是希腊的这个罗马的老普利尼，他也提到过，说在摩西时代有不同类型的魔术师，这两个人就叫做亚尼扬毕，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哈，就是在跟那个摩西斗法拿他的杖变蛇的那两个人哈。是犹太人曾谈到这些魔术师，事实上每年有数千人追随这个仙教，仙教就是后来叫摩尼教的那个前身哈，波斯的一个宗教。这个波斯的这个宗教曾经让伟大的奥古斯丁早年时期还加入过呢哈。仙教之道，尤其就最近是在居比路岛、塞浦路斯岛。可见这就是说，路加作为一个很伟大的、很审慎的历史学家，他的资料都是非常精准的啊，这都是许多的旁证可以来证明。他们经过的这个地方也在居比路岛上的一个帕福，有一个有法术的假充先知的犹太人。你注意这个人叫假充先知，可是这里来到的巴拿巴扫罗，这却是圣灵明确的说这是先知，是教师，是不是？真先知假先知就是在这里要碰撞了，水火不相容的，就会有这么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一场的属灵征战当然看起来不如有一个曾经同名的，虽然不是这个萨拉米，是另一处的萨拉米，有一个曾经希腊和波斯的国运之战，是吧？全歼了这个波斯的海军，迎来了希腊的黄金五百年盛世。虽然可能看起来场面没有那个大，但是在另外的某种意义上，其实那个惊心动魄，那个属灵征战一点不比那个意义小。这里的扫罗和这位巴耶稣的征战，正是带着正邪不两立，带着这种搞法术的人和这种真正是传讲 圣灵所赐的耶稣所践行的福音的人，他们之间的这场征战，这个犹太巫师啊。所以这谁是福音的仇敌呢？哈，我们说这里边就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谁是在抵挡福音的呢？就这个叫术士，其实你都可以直接说这是个巫师吧，是吧？巫师这个叫巴耶稣。所以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你回想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在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人生中的有一些人就会尽一切的努力软磨硬泡来阻挡你信主哈，是有各样的这种可能的。这里边的这一个巴耶稣，他就在极力的阻挡后来说的这个官员，高级官员士丘保罗啊，阻挡他信耶稣。他为什么要阻挡他信耶稣？我们刚才我给你拍的那张书里边的那个图片，你可以看到这很多犹太术士这种人手眼通天的，是不是？他能在腓力斯总督的手下，你看能够来充当这个总督的好像某种线人、某种使者、某种这种叫做监客一样，是吧？到处去做这种一些沟通协调的事情，那这种人就是属于高官面前的红人啊。这种红人他一定能够来故弄玄虚，搞一些个奇迹。曾经在俄罗斯的帝国末年，沙皇的宫廷当中有一个妖僧，也叫做拉斯普京，是吧？都是在搞这种事情，他会弄一些神迹的啊。这个王子得了什么病，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然后什么谁都治不好，哎，就他来就能给你弄好，都很神奇的啊。他就赢得了这种王公贵胄的信任。然后你既然能够有这样的，能够在总督甚至是王的面前说上话，这势必带来的是权力，是不是？有权力就有金钱。所以假如说外地来了几个自称是犹太先知，是真先知，我这是个假冒先知，这真先知如果说是取代了他巴耶稣的地位，他权力、钱财、地位可就都失去了，是不是？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竭力抵挡使徒的缘故。这个人常和方伯、士丘、保罗同在啊。然后经书上说，这个士丘保罗是个通达人，通达人就是说他是比较通情达理、明了事理的。他虽然信任这个巴耶稣，但是他也同样比较宽容接纳所有的来到这个地方的人，他就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这里边咱们中文所翻译的这个叫方伯，方伯这个词，这是中国一个很文言哈，这是在甚至商周哈、西周的时代，方伯就是说出阵一方的这种。你看这个周文王就曾经被封为西伯，是吧？他是镇守西岐那个地方。这种方伯到了这个明清时代，一般呢是用来尊称布政使的啊。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方伯就是省长、总督这个级别的封疆大吏。但是在原文的希腊文中，他用的这个词是非常的精准的啊。陆家用的这个词非常的精准，因为在历史上这个塞浦路斯在公元前的22年有过一次政体的变更，有过一次政体的变更。当时的这个塞浦路斯是由州属总督转变为了叫做帝国中央委任，就是元老院委任的叫做帝国的地方总督来去统管。从前的那个州属总督是另一个词，而后来的这个帝国总督又一个词。陆家在这里选的就是后边的这一个，可见他非常清楚的知道罗马的这个政治变更这种很细微的事情啊。甚至在1877年就在塞浦路斯岛，就在帕普有一个考古的成果，这个考古的成果上是一个碑，这个文字当然可能看不太清了啊。这个碑上就写的说有一个人叫阿波罗尼乌斯，把这个围墙纪念碑献给他的父亲，根据家人的意愿，他担任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担任过什么，这儿遮住了哈。说的是这个阿波罗尼乌斯就是在叫做总督 保罗的年纪。他说的这个保罗，很多人说会不会就是这个士球保罗啊？因为士球叫做塞尼乌斯，这个保罗叫做陶略斯，也就是我们常翻译保罗的这个词啊。他跟后来的使徒保罗是同名的啊，同名的一个罗马的拉丁的名字啊，这么一个名字。所以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是有一个旁证在这里边啊，旁证在这里边。而且在另一处的碑文当中也是提到过，在主后的54年，格老丢在位的第13年啊，就是在这个保罗巴拿巴访问这儿之后啊，当地就有一个总督就叫保罗，所以非常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啊，非常可能是同一个人。然后说这个行法术的以吕马，以吕马的意思就是行法术的，所以这儿就说这个行法术的巴耶稣哈，这个人他抵挡使徒，目的是要叫方国不信真道。然后扫罗又名保罗，这是扫罗第一次在这里开始以后来的这个罗马名字行事哈，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啊，一番斥责，让他暂时瞎眼。是不是终身瞎眼不知道，肯定是暂时瞎眼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充满信徒之后，会让我们或做这事或做那事，有一些决策。我们常常想象中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是很温和很喜乐，我们说九种果子嘛，是不是是以那么一个形象，很和平哈，很温柔信实慈爱这样。但是不是说一定总永远是那个样子呢？如果在今天你去到一个福音的合场，然后呢你看到了一个不叫以吕马，你叫一个什么出马的，他在这儿竭力抵挡着福音，有可能我们会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我们说哎，咱们来，你出来咱俩唠唠是吧，咱俩到单独的地方唠一唠，就是避免在这个当事人的面前来对峙嘛，总督的面前哈。或者我也可以不理你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温柔的，我不认同你就好了嘛。但是你发现使徒保罗他用的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定睛看着他，然后就直接的斥责，你这个充满了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因为非常明显，这个人你再次读经文，这个以吕马的抵挡使徒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要叫方伯不信正道，你是在争夺灵魂的，是不是灵魂之战？所以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立刻给他得了个白内障还是得了个什么不清楚，反正总之是看不见了，有一种神迹的超自然性质的事情发生了。可以看到这里边很有意思，巴耶稣这是他的名字，你要熟悉一点圣经里的这些犹太人的命名的规则，你知道巴就是他们说的这个便雅悯是吧，后来今天也翻译成叫做本拉登那个本是吧，这都是叫谁的儿子这个意思。巴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之子，他的父亲应该就叫约书亚哈，这里叫耶稣巴耶稣，你知道巴拉巴那叫拉巴之子啊，巴拉巴，也就是这个人应该叫做耶稣之子，但是使徒说你这是魔鬼的儿子呀，是吧，你的这个名字不代表什么呀，你的实质是鬼的儿子，你可不是说主的孩子，就这么的斥责他。这一种的金刚怒目的是的，用中国的说法了哈，非常的严格的，非常的愤怒的去斥责，在今天教会应该说非常的少见了。我们今天似乎比较的崇尚啊，温温和和的啊，低声细语的，忍耐等候的来处理。但其实你就在当年大复兴的时代，约拿丹·爱德华兹有一篇特别著名的讲道，叫做《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他在那一天的讲道语气倒是非常的平和，不是很大声去喊，可是内容是非常震惊的，以人的角度来看是很得罪人的。他就说，那将你们悬在地狱的火坑上， 如将一只蜘蛛或其他可憎的虫子悬在烈火上的上帝是恼怒你们的，被你们大大的激怒了，他对你们发怒如火烧一般，他看你们值不得什么，只配丢到火中去。他的眼睛太圣洁，不愿看你们。你们在上帝眼中比最可恶的毒蛇在我们眼中还要可憎万倍。我不多说更多，他就直接他的讲道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再不悔改，就要这样的掉到地狱里去。所以当时的会堂，很多人不禁开始小声的抽泣，最终变成了嚎啕痛哭。多少人撕心裂肺的捶胸顿足，大大的悔改。这圣灵再一次在这个北美的大地上运行工作，许多人更新心意，回到了上帝的面前，结束那种不冷不热的状态。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使徒保罗这种对邪恶之人的严厉的斥责，包括像这样的爱德华兹对于罪人的严厉的斥责，你并不能说这不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本来就包含着这上帝的公义、审判、地狱烈火的恐怖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斥责了这个人，让他暂时的失明。方伯看见所行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你注意路加的用词多么的简洁而精准，他没有说方伯看见这个以利马瞎眼，很害怕主的道，或者说主使徒的能力，就不得已信了。不是，这个神迹是挺惊人的，但是仍然他是在抵挡道，那么把他去除掉。这个使徒保罗真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他稀奇的是主的道，是吧？就信了。所以很多人有一些个特别奇怪的误会，比如说，假如说一个人很一个基督徒，他有大有传道的讲道的能力，还有一位呢大有这种医病的能力，还有一个大有比如赶鬼的能力，很多人会下意识的觉得这个会赶鬼医病的人更厉害一些，是不是？但其实圣经一直在告诉你，能够真正把神的道传出来的才是最优先的事情啊，这是最顶级的事情。保罗当然是会医病赶鬼的，但他并不以此为念，他称自己是传道的人啊，传的这道让这位福音的果子使徒保罗信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谁是我们使徒保罗第一个福音初结的果子呢？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可能在那之前他就传过福音，是吧？有人信了，但第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信的就是这个使徒保罗。甚至于后来教父耶柔米他就有这么一番评述，他说正如说西比亚在阿非利加就非洲哈被征服后自称叫做非洲的加努斯一样。你注意古时的那个罗马人都有一种用他最辉煌的战利品来为自己命名的那个传统，是吧？我如果说谁谁谁带兵打架的犹太，他可能就自称为叫做犹太的韦斯巴乡，就有可能这个样子，是吧？那么这里这个耶柔米的意思是，同样被派去向天下万国传福音的保罗扫罗啊，从教会最初的战利品中带回了他的胜利纪念品总督塞尔吉乌斯保卢斯。所以从此可能是教会就称扫罗为保罗。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为什么这个使徒扫罗，这是犹太名字嘛，就是扫罗王，为什么他的希腊这个拉丁名字是保罗啊？这是一种可能，就是说他使得这第一个福音的果子就是一个总督，帝国的总督啊，他会觉得，或者是他的弟兄姊妹会觉得，哇，你是第一个得到的果子就是使徒保罗，所以从此称呼你为保罗，这是一种可能哈，有一种可能。这个后来这位使徒保罗还有一些个旁证哈，同样这一个是在20世纪40年代，一九四几年，然后这块碑文是在罗马的台伯河岸发掘出来的，上面这个可以辨认的 碑文有这么几个人，这么几个人啊，中间这个人叫做卢修斯·塞尔吉乌斯·保卢斯，这个就是塞尔吉乌斯·保卢斯，就是我们圣经翻译的世求保罗啊。然后说，受元老院的领袖提比略·克劳迪乌斯·凯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的授权，这个什么台伯河岸河床的专员从这个到这个桥树立了界碑，标界的边界，就有这么一个看起来平凡无奇的一个记载啊。那么有人就会觉得啊，考证说，总之有一个同名的人，世求保罗做过居比六的总督，也做过台伯河的河长，就这个意思是吧，和这个专员，但是孰先孰后不是那么好确定。有的一种认为是他之前是在做这个河长，后来可能治河有功，提拔到海外，派到封疆大吏。也有人更加可能浪漫化一点的说，他曾经做总督，但因为信主被贬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河长，就是降级了，这都有可能。这个因为时间不是那么容易去确认啊，不是那么容易确认。但总之，这里边圣经的亲自的见证是这一个堂堂的帝国总督啊，信主了，这是第一个高官。这个意义或许就跟明朝末年利玛窦他们来，第一个信主的，或者说是地位最高的那一位叫做徐光启，是不是？徐光启的教名也叫保罗啊，徐保罗，所以很像啊，很像。就是在清朝其实也有这样的类似的事情，有一个宗室啊，叫做镇国公，叫苏努，苏努的很多孩子都信主，当时新教还没有进来，所以他所谓信主就是信的天主教啊，也是属于忠贞不屈。在雍正皇帝一个非常信佛的人，因着可能宗教的缘故大肆逼迫，他认为跟他那个老爸有关系的这几个人，就是以他们信天主教为名大肆的镇压，后来都是给他抛棺弄尸的啊。但是这些人都坚贞不屈啊，这一个家族很多的这种贵族高官真信主之后是非常的有见证的啊。我们相信这个世求保罗可能也有类似的坚贞的见证。故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的帕福之战是属灵之战，这种乱象到处都有的。我们说这从古到今，这种行法术的、搞巫术的这种坏人到处就都有。去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电影叫做周处除三害，是不是？里边的那一个邪教头子叫什么尊者，是吧？哎呀，整的那一出其实让很多人毛骨悚然，又像是个佛教，又像是某种什么灵修，又像有点基督教的一个样式哈，那种混乱人心，其实无比的号称医病赶鬼能够来治你的病，都是骗子啊。在教会当中特别喜欢强调这些方面的都是骗子，都是术士，他最终的目的不过就跟这个巴耶稣一样，借着神迹的幌子是为了有权力，是为了敛财的啊。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到处都有，没有真理。同时他的这个奇迹是给他的权力做背书的，很多就是在教会当中也可能存在着一种说一不二的尊者，也是一种被称作叫做教霸这样的人存在啊，没有制衡。而且这些人这个敛财，那个电影栩栩如生的哈，你投进来的那些什么钱了包，通过一个管道就到了地下室里边一个库里，是吧？下去你就去清点，让这个人主角看见了。现在到处都有这种什么团队医治大会啦，就灵恩派最爱搞这套啊，目的都无非是这些啊，都无非是这些。你说面对着像以律马这样的人啊，以律马的巴耶稣这样的人，像很多以神迹的名义实际在骗人的，甚至是在笼络哈，或者是叫做牢笼挟制人的这种人，针对他的解法该是什么呢？在今天的经文中就给我们提到了，这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圣灵知道这居比路岛上 有一个总督要得着，要信主，可是他最大的阻力是旁边有一个巫师，故此这圣灵就要求专门是差派了巴拿巴和扫罗要去到这边服事，是不是？这是一个预先计划好的行动，要禁食祷告来差派。我们刚才说了，这禁食祷告有诸般的益处，是抵挡那可能的试探。你如果要真的深入到一个迷信横行的地方，你不祷告是不行的，你自己都可能被他所伤。东北这边的迷信是很厉害的，很多的孩子发高烧，口吐白沫，家里老人就会告诉你，哎呀，什么什么哪个死的亲人要回来看他的，什么你立几根筷子能不能立住，就是他，就让你搞这种妖魔鬼怪的事情。那么基督教所在的地方，就是要来常常，尤其在农村，跟这种的属灵的恶势力去做斗争的。这个不去禁食祷告怎么能行？你都容易自己沾染一些个，有时候都甚至软弱跌倒啊，所以不可去小，一定要小心。同时禁食祷告之后，这个巫师这些术士这些用心叵测的人，无非是要混乱主的道，那么你就不要被他带跑偏了，变成在那儿跟他俩斗上把了。不是，你的重点仍然是宣讲真道。你可以看到两位使徒就是到了撒拉米，在犹太会堂里传讲神的道。看到这个使徒保罗，专门人家请他来要听神的道。然后这个以律马呢，故意要叫做教荒伯不信真道。然后保罗斥责他的重点是你混乱主的正道。直到后来这个荒伯稀奇主的道，他就信了啊，他就信了。因此对待这些专门抵挡真道的人，你注意，不是说罪人就都是直接抵挡真道，有一些的罪人是陷在了自己的各样的挣扎软弱情欲当中，而有一些罪人似乎更加的有这种魔鬼的能力在身上，他专门是跟福音为敌的啊。所以这个智慧就在这两句话当中。主耶稣是说过，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那是不是说好，这个人只要不信主，我们就可以就跟那个中世纪去拉丁美洲殖民的天主教士一样，左手火枪右手圣经，你信不信吧，不信就是一枪给你毙了，是这个意思吗？耶稣还有另一句话呢哈，说这儿有一个人，那个人好像也在讲道也在做什么，然后这些使徒说那我们要不要去制止他，结果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你一定注意这个智慧就在这两句话当中。有一些的人可能跟你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意向，不是在一个团队当中，他呢也在做一些事情，他没有去抵挡你，这就算帮你了，这就算统一战线了，是不是？但是对于那些直接抵挡耶稣的，抵挡我们的人和抵挡耶稣的人，你不要总是混于一谈。哇，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主，因为我现在代表主讲话，你不要总是这么说，未必的。有的时候人家真的信主，他也真的反对你，他真的反对你，他并不是反对主，他是真的反对你，对吧？所以耶稣才说真正在抵挡耶稣的，那确实就是敌他的啊。那就像保罗这样的直接斥责，你这魔鬼的儿子，你混乱主的道到几时，让你瞎眼。但是如果人家是对你这个个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耶稣的意思是不抵挡你的就算帮你，他未必要非给你当同路人，但是他没有抵挡你就算帮你啊，是这样的一种智慧。真正发现这就是福音的敌人的时候，不要温文尔雅，不要客客气气，该斥责就要斥责，该责备就要责备，该处理就要处理的啊。如果那真是魔鬼的儿子，是福音的仇敌的。所以面对着这种属灵的征战，无论他是在帕福还是在今天我们的身边， 他自古到今直到未来一定都会有的，依靠的就是圣灵的大能，专注于在之前的预备进食祷告，专注于传讲神的正道，专注于也要去斥责那直接抵挡神的福音真道的罪人。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哪有这么简单，天国是怎么起来的。经上有太多的话说这个天国怎么起来的。马可福音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个种就发芽见长，那个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天国怎么就增长到这样了？从明朝可能有5000个人信，到了清朝的末年有50万人信，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49之后可能有500万人信，今天一般认为大概是5000万人在信。它是怎么长成这样的？在这个国度当中你不知道，你就躺那睡觉来着，你撒了个种，你讲了个福音，你跟这个人给了本圣经，你跟那个人带他去听了一次福音会，后来你都忘了这事了，但是人家就信了，是吧？天国是这样长起来的，地生五谷，出于自然。他说了，这是个仿生学来着呀，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了饱满的籽粒，它有个过程，发苗期、长穗期、结籽期、成熟期、收割期，各有时候，急不得，恼不得，是吧？就是要与神的步调同行，不快不慢。那小鸡儿如果说是该什么46天还是什么23天，要是出这个蛋壳，就得那个时间，早了晚了都不行，温度合适。植物也一样，是吧？哎，就有一个它成长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故此我们说，我们在传福音也好，建教会也好，宣教也好，你是在哪一个阶段在做哪一样事，有时候要细分的。比如说有的人在撒种，有的人在浇灌，剩下的时候他已经撒完种浇上灌，除了草除了虫施上肥，那你能做什么？你能做的就回家睡觉去，等着，别再每天着急忙慌的跑到地里走上好几趟来回的看，着急的还得踏过这个苗，多踏几次让你踩死了，就是因为你的太努力全死了，是吧？必要的时候你该做的都做了，就等着，不要那么着急火燎的，我对这个谁特别有负担，我非得让他信了，你往往这里边动机就有别的东西了，你非得让他信，你耗费了你90%的精力在这一个死顽固的以驴马一个什么人身上，没有意义的，很多时候你等着。所以我们说天国的生长的次序，在人的层面来说能干什么呢？竭力做工，但是循序渐进，慢慢的来征服着福音的荒漠，要一步步的来说。什么叫竭力做工？传道书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你作为撒种的工人，做这种科普的工作的，你就不可能说我就认为网络传最好，我就认为线下讲没意义，我就认为发传单最好，因为我那个年代就发传单，现在利用什么短视频就不对。不要这样想，时代变了，大清完了，是吧？时代已经变了，早晨撒你的种，晚上也不歇你的手，能用的平台你都尽量的用，作为宣教士、宣教机构、教会都是可以用的，因为你并不知道你的受众他的那个媒介和群体是什么。老人可能更喜欢在早上10点听广播，你在广播如果插福音信息的话，当然现在政策不允许，如果你要插，你得着的就是可能是老年人。你如果是在网络上通过短视频去推，你可能得着这些个中青年，对吧？你如果在电视剧当中插播那些广告，可能在家拖地的主妇们会更多接触到。那你想接触到这些男生呢，男人呢，也有将来在足球场上立广告牌，福音广告牌，是吧？就是说你要有一些明白这个撒种的意思的，竭力的去做一切可能的渠道去做，因为你都不知道人家从哪个渠道来信的，是吧？多去做。保罗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是叫他生长的。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那个种子里边带基因的，带营养的，带生命的。你如果再热心，你弄了一个玻璃球，你种到地里去，又浇水又栽培浇灌是没有用，它不是个种子，它是个种子才能长。而它为什么是个种子？这是上帝造的，对吗？人的那点努力根本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值一提的，因为你不能让无机的变成有机，只有神能让这个生命变成生命。所以这叫做竭力做工。然后呢，我们叫循序渐进。很多人一说传福音，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呢就干个活，传福音怎么不是传，我天天就在这坐着，我的一言一行，我在学校食堂闭着眼祷告也是一种传福音，我不用去非得跟别人讲。你说的倒也不错，如果总有人老问你，你为啥吃饭老闭着眼，也许是个传福音的机会。但也有人是另外一个极端浪漫化的倾向，就是不走出去个8000、9000、10000公里的都不叫宣教，越远越属灵，是不是？你要去本地，让你上个什么海参崴，你可能就觉得不够浪漫。哎，给你知道塞尔维亚去，可能就觉得好。干到这种非洲去，那更属灵，更浪漫。圣经讲的说，爱你的邻舍。耶稣基督说传福音的策略，在使徒行传中。你就在耶路撒冷等着，然后圣灵降临之后开始传犹大全地、撒玛利亚，是吧？以色列全地，最后才知道地级嘛，对不对？它是有个循序渐进，由近及远，由熟到生的过程的。过度的浪漫化和过度的这个内卷化，或者叫做固步自封，都是有问题。比如你可以看在这个使徒行传记载的，为什么是在安提阿？安提阿这个教会怎么建立的？我们之前讲到有一位叫斯提凡被逼迫，第一位殉道的啊，有名有姓的这么一位圣徒，因为斯提凡的事遭了患难，四散的门徒就走到了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你看到福音的种子那个时候就有了，并安提阿起初不向别人讲，就向犹太人讲，但是因为里边就有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刚才我们说就以为古利奈人叫什么路球的，是吧？就以为古利奈人，哎，也有塞浦路斯人到了安提阿，巴拿巴就是塞浦路斯人，虽然说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去，可是后来当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到，哎，居然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叙利亚的安提阿有这么一群人信主，又有外邦人又有犹太人，那我们就想关心一下当地人听得到是不是纯正，是不是需要牧养，所以拆派了巴拿巴去。为什么拆派的是巴拿巴？我们说了，巴拿巴自己就是居比路人，就是塞浦路斯人，对那一带情况应该是比较了解，是吧？这叫做循序渐进。你从来不要完全的啊，就是属灵就是属灵，上帝带领，上帝带领的多奇特也可以，上帝带领的往往是最合情合理的啊，让你这个塞浦路斯人去服侍这个塞浦路斯人。那么他到了这个塞浦路斯的地方，然后又到了这个安提阿，哎，发现果然他们是很好啊，信得不错，但是缺更加强有力的道去牧养，他才去又找的扫罗，是吧？拉过来跟他同工。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结尾，下一步下一站去哪？保罗和巴拿巴团队，也有马可，在这个帕福之战结束之后，他们就又去了一个地方叫比西底的安提阿。为什么要去这么个地方啊？后来有人也是有考古的资料证明啊，你看14节写，离了别家往前行，对吧？从帕福开船回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在这儿离开他们了，你看这个分裂就产生了，为啥产生的不知道哈，他回耶路撒冷了，然后又从别家往前行去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安息日进会堂坐下。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儿就也是发现过一块石碑，上面就有那个残的文字，就是这个塞尔吉乌斯保罗斯，就是释求保罗。 有可能是同名，但也有可能一般认为是那个可能是他的封地，是他的家人，他的庄园就在这个比西底丹家，是在这个地方的。故此很多人相信哈，我们虽然不能说是多么实锤，但是很有道理，就是释迦保罗方伯信主之后，他就特别的拜托两位使徒说，下一站的宣教能不能够去我的那个封地，是吧，我的庄园，我的家人奴仆很多人都在这儿，我是公务在身，必须镇守此地，我是不能去的，对吧，若是你们去让我的家人信主，这是很好的。就有可能是因着这种缘故他们就去了。所以你说宣教的策略，你真的是像那灵恩派所说的，每一次下一站要去哪儿，大家闭着眼睛开始就冥想，你看见个什么，我看见一只爬鸡，我去德州，就都是这种很神奇的，我看见一瓶汾酒，我上山西，是灵恩派喜欢搞这种事儿，是吧。这里的保罗他们非常可能就是根据这一站的所得果子以及一些个引荐可能的路径，一些人的呼声，是吧，再往下一站去，这叫做宣教方面的一个循序渐进。你说你现在特别浪漫的情怀，一竿子给你知道，比如布基纳法索，你去吧，你都没听过这名，你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认识，没有任何的一个落地的地陪地接，没有任何的一种可能性，你去干什么，是吧。当然总有人是第一个，但是这个第一个是不是你，你要弄清楚。所以一般来说是循序渐进，这里可能给我们一种很好的提醒啊。至于说目的是征服荒漠，我看了一个中国的这个科学家的见证，哎，这个人多少年在这儿治沙漠，哎，他这个治沙漠卓有成效啊。以前苏联人他们治沙漠用的那个叫做草方格，这个技术50年代就进中国了，但是后来也被中国的这些工程师们科学家们改进，一米见方，折下来的麦草插到地里去，变成那种就这种麦草的方格，然后再往里边种那些什么胡杨树啦这些东西。可是种那个籽儿，或者是这个草籽儿，或者是那个树苗的时候，如果你那个土太浅，土浅石头地嘛，是吧，你这个籽儿弄下去可就给晒死了，因为接触不到水嘛。所以这个科学家好像叫唐希明吧，他是发明了一个小神器哈，一个像一个这个干这个字儿那么一个铁锹，那个籽儿插到里边一下子杵进去，两脚一踹，三十多厘米，哎，就能让这个籽儿接触到水，它就能够立住啊。然后他还专门是计算过这个合理的比例啊，多少个草方格能够来养活着一棵树啊，能够把这个风沙给挡住一些啊，他最后确定了一个好像说叫什么6:1啊，还是一个什么比例，确定那么个比例。最后呢，你得让这个附近的农民有利可图啊，你让他治沙，他是损害了他种地的时间，他的搭的钱，他不行。哎，你让他种的这个东西你给点补贴，他自己把这个林子长大了拿出去卖，他自己也有好处，他就乐意干了，带着一点动力他去做。哎，综合的下来，据说现在当年的这个荒漠成了右下角的，这是宁夏的什么中卫，好像是那个地方啊，反正就是那个荒漠已经变成了像绿洲一般。哎，我就是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觉得这个跟福音在整个的这2000年间征服了整个世界，福音的荒漠它很像的，很像的。耶稣基督经常用比喻来说话，是不是，种地啦，植树造林啦，这什么草怎么长啦，麦子怎么长啦，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相通的，宣教也是这个样子的。你说像这个麦草的方格，它就像福音浴缸一样，你得把这个风沙能够固定住它，要不然什么东西往这一立，你像一驴马这样的人，这谁是疯儿谁是傻，反正不知道疯子就是傻子，就是来回给你搅扰的，这个东西留不住，是吧，啊，那个种子刚上去飞鸟叼进了，就魔鬼一驴马这样给你叨走了，对吧。所以你第一步先是这个水土得留住，麦草方格要扎，这都是福音浴缸，扎起这些格之后再说下一步福音要深耕，那个道 不是往土捡石头地上扔，你得扎到里边有水的那个地方，才不会让这种风再一吹什么的就给死了。但是还得有个合理的比例，这个比例就是说它长树，草和树的比例。如果就这么几个草方格，你摘了八棵大树，它把这个地下的可就吸干了，肥力也好，水也好，吸干了，那剩下的这些草可就活不了了，是不是？假如一个教会一共才15个会友，你现在整了3个全职牧师，你这不就完蛋了吗？是吧？就类似的这个比例也很重要嘛，是不是？以沙养沙，一个教会最终能变成我们说的不是三自的意义，是真正的意义上的自治自养，能够自己来传道，就好像孵化成功了，他能够来再下一步往别的地方去植堂了，去传福音了，去征服荒漠了，那就好。所以我们这个目标就是这样的啊，循环往复啊，一个堂一个堂的往下走，一个点一个点的往下去。这些保罗和巴拿巴去到一个地方，你发现他先进犹太会堂，那就像那个麦草方格一样，这个犹太会堂里的人虽然还不知道耶稣，但他至少还知道有神，信的是上帝，是耶和华。那么在这种有很好的福音预工的地方，先跟犹太人讲，再跟外邦人讲，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策略，是不是？他们的一个策略，直到找到了其中的第一棵胡杨树，参天大树，是求保罗嘛，对吧？这棵大树他信了，扎在这儿了，以后在这个总督的庇护之下，是不是这个福音的果效就能够有所展开？虽然很可能这总督本身也会受很大的逼迫和代价。我刚才说清朝的那个镇国公苏努，也是他的一个儿子就在陕西镇守，当时全国好多的这个教士被杀，但他镇守的那个地方，他大力的保护了基督徒，没有让被杀戮，这就像一棵胡杨树顽强的站在那儿，是吧？福音扎下根之后，让这些个巴耶稣啦、以律玛这些人才能够退散下去，福音才能够生长起来，天国就是这么一点点的长起来的啊，沙漠就会变成绿洲。所以愿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明白，你是在做预工吗？你是在做深耕吗？你是会成为主要的同工吗？还是你有负担去支持谁成为这全职的去装备的同工？然后这个地方有了这么十几个家庭，有了这么50-60个人，有了这么一位负责的长老牧师，那这个点儿就算立住了，是吧？那就可以这样的循环下去，这就是在宣教，由近及远，到了时候也许能够拆出来，我们当中假如来一摩洛哥留学生，在这儿听了3年，然后要回国了，你愿不愿意支持他去呢？这就是那个契机就到来了，你不能凭空的往一个地方去扎吧，是不是？所以我们是知道，你可以看到圣灵带领的这一次安提阿往塞浦路斯，往什么别加，往比西底的安提阿的宣教路线，给我们很多启示，愿这启示也被我们能在我们的生命中用出来，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成为一间真正的有那宣教的热情意向，也知道该如何竭力做工，循序渐进，依靠你圣灵的大能来使这天国生长的神迹和这天国生长的意向被我们亲自的看见，被我们亲自的经历，使我们自己先得了造就，也使那更多的外邦人得造就。我们愿你能够使用我们众人，不拘一格的来使用人才，来赐下恩赐，我们能够有做预工的，能够来做行政的，能够做那口传的宣讲的，能够做那后勤的，能够做那栽培的，能够做那浇灌的。我们的恩赐各不相同，但主你使我们都持定你这元首基督，使我们这身体彼此的相助相连，彼此连接，我们可以来共同荣耀你，共同来为神你的国打发热心。愿神你使用我们的教会，我们敏感的去观察这些福音的线索，使我们明白自己的福音和宣教的方向该去向哪里。愿你的圣灵就像感动着安提阿的众先知教师一般感动我们的教会。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